孙力军到底藏咗咩秘密，袁洪兵爆内幕。西雅图终于盼到神运，观众称赞太伟大啦。意大利为何对中共冷却，台媒式引诱。问题大研究指中国人口45年后恐减半。日本真子公主将在10月26号下架平民。关门逾18个月，澳洲宣布11月逐步解封。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落幕，法国队夺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号，下面是详细内容。十一前夕，中共官方发布了一份措辞异常激烈的通报，开除了公安部前副部长孙力军的党籍、公职，并移送法办。公告说，孙力军在疫情一线擅离职守，私藏私放大量的泄密材料。外界质疑，孙力军到底藏了什么中共绝密呢？旅居澳洲的著名法学家袁洪兵教授曝光了相关内幕。在国际上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追查仍然未决之际，中共公开了孙力军的诸多罪状。值得注意的是，他曾经是中共中央督导武汉抗疫的大员之一，在去年2月上旬武汉疫情最严重期间被派往武汉，仅仅时隔两个月，中纪委就宣布孙力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开始接受调查。袁洪兵透露，孙力军私藏的正是国际社会最想要了解的与新冠病毒来源有关的材料，其中就包括武汉 P4 实验室的相关信息。袁洪兵讲到，属于刚真派系的孙力军当时感到了自己的处境危险，想要在中国发生什么巨变的情况下给自己找一条后路，于是他将一些中共内部机密材料收藏起来，想要用这些材料来保命。其中最敏感的材料就是关于新冠病毒被泄漏的一个途径。他说，武汉研究所的一个管后勤的官员和一个工作人员，两个人长期合谋，将实验用完的动物拿到武汉的海鲜市场上去出售牟利，其中包括带有新冠病毒的蝙蝠。袁洪兵披露，这两个人早在2019年10月就将带有新冠病毒的蝙蝠卖到了武汉海鲜市场上。11月份武汉就出现了新冠病毒大流行，当时武汉市政府、市委和湖北省委都将这个情况立即上报了中央。然而习近平为了给中国人过一个上和的新年，指示武汉就地解决此事，不进行全国性通报。就这样，中共向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同时隐瞒了武汉疫情流行的消息，令整个国际社会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遭到新冠病毒的突袭。袁洪兵还提到，孙力军透露的消息说，那两名将蝙蝠倒卖到海鲜市场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很可能已经被习近平的亲信、公安部常务副部长黄小雄秘密处决。袁洪兵透露的内幕呼应了此前香港实业家袁公仪的爆料。袁公仪透露，孙力军以督导防疫为名，在武汉维稳时掌握了有关实验室泄漏病毒、北京隐瞒疫情等第一手证据，他试图通过秘密途径将材料交给在澳洲的妻子保存，不料被澳洲情报部门截获。袁公仪说，正因为掌握了来自孙力军的证据，澳洲在去年3月成为首个要求调查病毒源头并要求中共做出赔偿的国家，澳洲和中共的关系亦日益恶化。经历两年多的漫长等待，美国西雅图的观众终于盼到了享誉世界的神韵艺术团的到来，得以观赏这一世界级艺术盛典。有观众赞叹，神韵太伟大了。9月30号，神韵环球艺术团在西雅图的玛丽恩·奥利弗密口剧场拉开了4日5场的演出序幕。很多观众都表示，他们原本已经买好了票，要看2020年的神韵， 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却令神韵演出被推迟到现在。但是他表示能够看到神韵，再长时间的等待也是值得的。观看了神韵今年在西雅图的首场演出之后，西雅图 Marsden 科技公司总裁奥斯特先生赞叹说，神韵太伟大了，艺术家他们在舞台上呈现的一切和舞蹈所展现的故事都美得令人叹为观止。他非常感谢神韵致力于恢复中国传统文化。他说，只要是共产主义存在的地方，传统文化就会被破坏。中国文化被共产党破坏是全人类的损失。华盛顿州选举诚信联合会主任柏瑞利说，他非常喜欢神韵，他觉得神韵是一部精彩的视觉杰作，同时被人了解了大家都不了解的中国。他说到，神韵描绘了在中共统治前的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现实，一个自由的民族可以依照自己受启发的方式去表达，而这些与美国的现状非常相似。柏瑞利认为，神韵艺术家他们找到了一种方法，能在世界各地分享他们的艺术，就好像一棵草穿过混凝土顶出了一条自己的路，这个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前舞蹈演员苏珊女士称赞神韵的每个节目都是至尊水准。她说，神韵真的是无比恢宏又完美无瑕。她说到，神韵演出的故事中清楚地表达了大劫将至，神会来拯救人类的主题。我想可能的确如此，我们确实需要更高的层面来帮助，需要神的救赎。美国退休海军士官长马修称赞说，服装美丽，古代历史和现代故事的结合，一切都如此瑰丽，我深深地陶醉在演出中，乐器发出的声音是如此优美，这些音乐仿佛来自天堂。从今年初开始，意大利对中共的态度越来越冷淡。作为第一个拥抱中共一带一路的欧盟国家，意大利为什么对中共态度骤变？台湾媒体中央社10月1号分析说，这个是多个国内和国际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分析人士说，中共隐瞒疫情带来的病毒大流行，重创了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全球各国，令各国民众对中共的厌恶情绪日益增长。再加上中共在国际上表现出的军事野心，亦给意大利带来安全危机。因此，意大利的中共的热情迅速消退。中央社的文章说，2019年3月，中共党魁习近平抵达意大利罗马，和意大利签署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协议书。此后，中共的资金涌入意大利，当时意大利政商界人物不顾美国和欧洲盟国的尖锐批评，和中共陷入热恋，追捧中共承诺的200亿欧元基础建设投资，期待看到中国充满意大利制的商品。历经两年半和两届政府任期，意大利政府成员对中共的态度越来越冷淡。今年春天，意大利否决了两项来自中共的重要投资。今年6月，意大利声明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公布，称中共的明确野心和独断行为，对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北约安全相关区域构成系统性挑战。文章中提到，意大利民众对中国人在意大利经营的次经济亦感到厌恶，因为他们威胁到了意大利本土劳工、中小企业。更严重的是，欧盟对中共的经济政策立场日趋强硬，亦促使意大利弃中转欧，因为欧盟27个经济体仍是彼此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在2017至2018年期间，欧盟执委会、欧洲议会和几乎所有欧盟成员国大使都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和失衡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到2020年，欧盟的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机制到位，更加严格地限制了外国对欧盟的基础建设、科技、能源等重要项目的投资，进一步压制了中共。 中国西安交通大学发布的最新研究显示，中国人口在未来的45年内很可能减少多达一半。这个研究认为，此前的人口研究很可能低估了中国人口减少的速度。据南华早报9月30日的报道，西安交大的新研究是根据中共官方统计的出生率做出的预测。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平均每位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为 1.3 人，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人，亦比先前所预测的更大幅度降低。根据联合国2019年的预测，到2065年中国人口仍将有约13亿人，仅比现在的14亿人减少了1亿。而美国华盛顿大学去年发布的另一份报告预测，中国人口会在80年后减少一半。对此，西安交大人口和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宝警告，中国人口衰减的速度被严重低估了。他说到，联合国的数据是根据每年每位中国妇女平均生育 1.7 人来计算的。然而，去年的实际数据比联合国预估的低了 25%。 研究人员指出，随着中国的生育年龄妇女人口减少，整体人口会很快开始迅速减少。如果生育率降到1，中国人口将在29年内就减一半。研究数据还显示，目前儿童占中国人口的 17%， 60岁以上人口所占的比率升高到 18%， 这个是中国首次出现老年人口多于年轻人口的情况。据分析，尽管中共政府今年开始鼓励民众生三胎，但是中共的通货膨胀、高房价等经济因素都将令出生率继续降低。12月1号下午，日本皇室宣布真子公主将在10月26号和驸马小室圭完婚，婚后真子公主将脱离皇籍成为普通人，夫妇两个将前往美国生活。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虽然真子公主和小室圭在2017年就订婚，但是小室圭因家族被爆出有金钱纠纷，受到日本社会批评，因此两个人在4年之后才正式结婚。据悉，真子公主的婚礼不会有日本传统的纳彩仪式，将是日本战后最朴实的皇家婚礼。另外，真子公主亦不会领取价值 1.5 亿日元的一时金，这个清除了外界对小室圭是因贪图这一匹一时金才同公主结婚的传闻。一时金指的是日本皇族在脱离皇籍的时候可以获得的补助金，用以维持前皇室成员的品味和生活。根据日本法律，女性皇室成员在下嫁平民后则失去皇室身份，但是男性成员则不会因娶平民女子而失去皇室身份。报道表示，小室圭目前已在美国纽约的法律事务所就职，他在7月份已经参加了美国的律师考试，虽然到12月中旬他才会得到考试结果，但两人已经有一定的生活基础。真子公主是德仁天皇的弟弟、文仁亲王的长女，小室圭则是真子公主就读国际基督教大学期间认识的同学，两个人2012年首次相遇。文仁亲王在去年首月举行的生日记者会上表示，他认可真子公主的婚事，但是坦承婚事并没有得到日本国民的普遍理解。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10月1号宣布，将从11月开始解除澳大利亚人出国旅行的禁令，并将视情况允许国外旅行者入境。莫里森表示，允许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离境是整个解封计划的第一阶段。根据规定，完全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澳大利亚人从11月起可以出国旅行，不过回国后需要完成7日的隔离检疫。对于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士，回国后即将被要求在酒店进行14日的隔离检疫。莫里森说，现在是时候给澳大利亚人恢复昔日的生活了。我们已拯救了很多生命，我们必须共同努力， 确保澳大利亚人能够重新获得他们在这个国家曾经拥有的生活。去年三月，在新冠病毒蔓延全球之际，澳大利亚宣布关闭国门。自那个时候起，只有少数人因重要的商业或人道主义原因，才能够获得离开澳大利亚的许可。虽然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被允许从国外返回，但有配额限制，而且必须自费在酒店接受14日的隔离检疫。莫里森此前表示，当澳大利亚全国16岁以上人群的疫苗接种率达到 80% 时，就会考虑重开国门。据估计，这个目标将在11月底前达成。莫里森还说到，他目前正在努力争取在安全的情况下，实现在新西兰等国之间的无检疫旅行。久负盛名的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在经过了两日的激烈角逐后落下帷幕。法国队在23个国家中脱颖而出，一举夺魁。丹麦队和挪威队分别拿下了银牌和铜牌。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被美食界誉为厨艺世界杯。业内人士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去年受疫情的影响，大赛被迫停止了。近日23个国家的顶级厨师团队再次齐聚了一趟，尽现超级厨艺。大赛规定使用的两种核心材料为黑虎虾和樱桃番茄。牛肉夹头则是托盘主要的核心食材，并要求每组参赛队伍必须在5小时35分钟内现场完成组委会指定的两个主题菜品。大赛的评判标准包括口味、创意和摆盘，所以菜肴不仅要好吃，还要好看。在得知获胜时，法国领队米其林一星主厨戴维蒂索兴奋地摘下厨师帽，并表示这个好好，是好好的体验。法国队的其他成员亦激动得差点喊了出来。事实上，要想在比赛时展现最佳状态，厨师他们必须经过艰苦的训练，以保证将每个细节都做到完美。意大利队成员亚历山德罗·贝加莫说，我们的身体必须跟上，所以我们必须训练，做一些运动，这样我们才能够为这种精神和身体的压力做好准备。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由法国大厨保罗·博古斯1987年创立，到目前为止，法国队总共在17届的比赛中赢得了7次冠军，2019年的冠军是丹麦队。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今日当日的节目发布时，你会在第一时间里面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